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12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亚哈随鲁王不仅抬举哈曼使他高升，又听从他的计谋，摘下了手中的戒指给了哈曼，让他可以任意对待他所举报的民族。而哈曼的计谋得逞之后，他一刻也没有停留。12节，正月13日，就照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当哈曼取得了王的信任，有了王的戒指之后，他就召了王的书记来，把他所要做的事情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都记载下来。我们知道波斯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因为他们采用宽松怀柔的政策，以至于他在很短的时间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而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他能够让不同的民族被他征服之后还能够和平共存。虽然是波斯一个国家，每一个省经常还有不同的文字，每一个种族还用着他们本来的方言，因此当王要下达文书的时候，他的书记要把这王的旨意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和方言。各种不同民族能够和平共存，其实是一件很美的事，而这样的现状却因哈曼一个人的私欲马上就要改变。哈曼得着了王的信任，能够用王的命令来达成他想要做的事，同时整个国家的机器也掌握在他的手上。他能够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然后传给总督和各省的省长，这是波斯国的官方机构，并各族的领袖，这是波斯国民间的机构。整个国家的机器都掌握在他手中。他写了文书之后，用王的戒指盖印，就成为波斯国的律法。而波斯国是刚性律法，一旦盖了印之后就不能再更改。亚哈随鲁王的戒指就代表他的意志，他意志所决定的就是他所认同的价值。神非常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神给人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很多福音朋友经常会问，当初神造人，如果不给人自由意志，人就不会犯罪，岂不是更好吗？会说这样的话的人，就是他真的不认识神。堕落的人都喜欢操控别人，让人能够听命于他，服从于他。就像在第一章的亚哈随鲁，就是一个典型的堕落的人，他是一个属魂的人。他要王后来，王后不来，他就大发烈怒，甚至于把王后废了，因为他想要操控王后那个旨意没有达到。但神完全不一样，神造人给人自由的意志，人可以自己选择。当然神也把好的、坏的、出于生命的、属于知识的很清楚地告诉人，并且容许人做自由的选择。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你选择之后，你必须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自己也要学会尊重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都要慎重考虑什么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而这决定会不会和我们的自由基本价值相违背。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不会轻易把戒指交给别人，尤其是交给肉体。就像亚哈随鲁轻易地把他的戒指交给哈曼，哈曼就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写了文书，并且盖上王的印，让王必须替他背书。 哈曼写的文书盖上印之后，十三节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太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当时波斯国传达王的旨意，都是用异族，并且他们在各地都设有驿站。因此，当王的旨意要传达到各省，能够经由异族和驿站，很快的就把王的命令布达到127个省。而哈曼要传王的旨意的内容是什么呢？针对的对象就是整个波斯国内所有的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他们一个都不放过，吩咐要把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全然解除。定的时间呢，就是在12月的13日，也就是哈曼事先选定的一个黄道吉日，就在那一天把犹大人定为全民的公敌，谁都可以起来杀犹大人，可以杀他们中间的老弱妇孺所有的人，要把他们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产为掠物。哈曼实在是非常的狡诈，他自己痛恨犹大人，他要杀犹大人，而其他的民族跟犹大之间根本没有深仇大恨，就给他们必须要有的动机，就是你杀了犹大人就能够抢夺他的财产成为你的。堕落的人都有私心，都喜欢强行霸占别人的东西，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法律明文禁止这样的行为。结果现在哈曼被王所下的旨意，就是在12月13号那一天，只要你的对象是犹大人，你就可以杀他们，夺他们的财产。波斯国本来是以包容著称的，它能够在短时间崛起，让许多不同的民族能够和平的共存。结果哈曼下的这一道旨意，就要在一日之间改变了这样的情形。那一天，他要把整个犹大族完全的灭绝。在人类的历史上，种族灭绝的事也发生过好几次，所用的蓝本其实都跟哈曼的文书一样，就是把那一个种族挑出来成为所有国家所有人民的公敌，并且应许你杀他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并且还可以夺取他们的财产。这样就把堕落人里面本来有的仇恨和私欲完全激发出来，尤其把它变成法律，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如果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今天是这个民族，明天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民族，结果这个民族杀那个民族，最终带下来的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瓦解。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种族里面都有好人和坏人，好坏的定义一般都是由道德的法则来定义，而不是根据你的出身、根据你的地域、根据你的肤色，这样才能够维持一个种族的延续。当初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其中尤其是道德的律法，就是要维持人类社会一个基本的公平，好让这个种族可以能够继续的繁衍。而摩西律法中道德的律法，到后来也成为各个国家律法的基础，这也让已经堕落的人能够在一定律法的架构下和平共存。而种族灭绝的政策本质就是邪恶的，完全违背道德的律法。从另外一面，神爱世人，愿意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恩典也是一样，不分你的出身、你的种族、你的血缘、你的社会地位、你的财富、教育等等，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愿意接受，神的恩典都可以临到你。这也就是在教会历史上有这么多的宣教士愿意冒着极大的危险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甚至于到丛林、到山上、到海边，向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神的本意就是要他的使徒们把福音传到地极。而今天在西方盛行的基督教国家主义， 其实在本质上就是不合圣经的。当然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哈曼掌权要灭绝所有的犹大人，他的背后就是撒旦计划灭绝神旧约的百姓，目的呢，就是要让400多年之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没有办法降生在伯利恒。因此神对人的救赎计划也就不能完成。哈曼假借王的旨意，用王的戒指盖印，就是要执行撒旦的计划。14节，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颁行律法的日子是在正月13日，而要杀害灭绝犹大人的日子是在那一年的12月13日，所以整整有11个月的时间让他们预备。15节，狱卒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了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哈曼精心策划所有的计谋，且派狱卒把这指令传达到全国的127省，当然也传遍了苏珊省。做完这些事后，三章就结束在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多慌乱。这和在2章王选以斯帖为王后产生正好是完全相反的结果。2章18节，王选了以斯帖为王后之后，王就大摆宴席，全国的军民一同欢乐，一同庆祝。现在王抬举哈曼，并且把戒指给了哈曼，哈曼定下了一个灭绝犹大族的计谋。之后呢，哈曼同王坐下饮酒，结果全城的人就都慌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得救多久了，但不论你得救有多少年，你不得不承认肉体都还在。也就是为什么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一方面我们要认识我们肉体还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警觉，每当我们的魂与肉体坐下饮酒，整个教会的圣徒都要慌乱。因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得救年日有多少，不管你生命成长到什么地步，你属灵的经历有多少，但是每当人大发肉体的时候，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大致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或者在欧洲的30年宗教战争，小至你所在教会里面的纷争，岂不都是因为肉体取得了戒指，假传神的旨意，肆意打压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神一向很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神容许每一个人在他的环境中学习来跟随神，当然过程中或许会跌跌撞撞，神也容许他们犯错，并且也期待他们赶快的回转认错，而神赦罪的恩典一直都在。而肉体呢，总是喜欢操控，他要带下杀戮，带下混乱。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害怕我们的肉体，就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18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一旦你有这样的认识，在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不能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3章，因为亚哈随鲁王的昏庸，信任肉体，甚至于把戒指给了肉体，带下一个非常悲惨的后果。其实在我们人生中不也曾犯下这么极大的错误吗？但是感谢主，圣灵仍然在，圣灵要在这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环境开始动工。以斯帖记不只是一本犹大人蒙拯救的历史，也是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他成圣的历史。圣灵怎么样感动我们的灵，而我们的灵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的魂，最终选择圣灵，去除肉体。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一章让我们看见我们肉体里面真是没有良善，而肉体背后的撒旦总是想尽各样的办法要来败坏我们这个人。 赐给我这样的警醒，能够在生活中每一件事做决定的时候，能够在祷告中祈求圣灵的帮助，赐给我柔软的心，可听的耳朵，能够明白圣灵今天在我身上的带领，让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圣洁，我每天的日子能够在你面前算着数。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